能冲破这个大的坟墓，冲破这个大的棺材，从这里面出去后没有的。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我们的主居然从死里三天三夜从死里复活。那么你怎么知道呢？因为在老早以前神就安排了一条鱼。在整个约拿的故事里面，约拿不是一吞了就完了，没有，他没有这样。如果一吞了就完了，约拿就结束了，约拿没有结束。约拿第一章不就完了？如果约拿结束了，就没有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约拿有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表示神没有做完工作，死只是阶段之一，接着还有一个工作没有做，你明白？三天三夜只是过程，三天三夜只是过程，要紧最后神要拯救约拿。为什么神要拯救约拿？神还要使用约拿。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神就把约拿处在旱地上，处在这块地上，然后呢，神可以带着他做你往尼尼微去，他在顺服就到尼尼微去了。所以他有责任没有了，责任没有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次讲的十字架不要忘记，十字架不是终点，十字架乃是起点，终点乃是复活。三天三夜是过程，终点乃是处在旱地上。那么这一点为什么这样做呢？许多人都忘记了。大家一直讨论说到底能不能在鱼肚子里面。我告诉你，你现在问题解决，你稍微有一点思想的人，你知道这不是困难，这个对神来讲也没有难成的事。约拿当然可以在鱼腹里面三天三夜，但问题是三天三夜能被吐出来，三天三夜然后就灭亡，就下到山根就被关住了，就没有了，约拿就没有了，他约拿还在，稀奇不稀奇？感谢主。所以当你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你才知道第一章跟第二章加起来乃是约拿有个经历，他经过死然后从死里复活。但现在我们要问，在人类历史里面，约拿是不是第一个真的这样做？如果不是我不是这个约拿是不是约拿不过预表之词，他好像经过死结果从死里复活。那么第二个真正在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这样做的是谁呢？是我们的主。所以就是约拿的神迹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怎样三天三夜在地里面，然后第三天要从死里复活，这是宇宙中唯一的神迹。因为神说没有别的神迹。就是如果今天我们传讲神迹的，我们要告诉全世界说只有一个神迹，那是福音的中心，就是我们的主不光死了，而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这是荣耀的福音，弟兄姊妹。这个福音就告诉，就叫第一世代的这个早期的基督徒，他们受逼迫的时候，他们在墙壁上能够画约拿的故事。为什么？他们知道他们主复活了，他们自己也要从死里复活。因为我们的主是出熟的果子。所以讲到这一段的时候，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不管约拿有一万个错、千万个错，但这一部分是叫我们想起什么？想起我们。因为这一部分我们要记得是完完全全根据那个时候我们主要复活而设计。当然这个前因后果你需要去看约拿，但你把它抽出来，抽出来这一部分，那么画面和图画叫我们想起我们主怎样三天在三夜在地里面，然后怎样的又被抽出来。好了，那么现在呢，我想这是一个时候，我们应该回到马太福音，我们永远不要离开那个中心。我们说约翰书、约拿书的解释是在整个马太福音架构底下，在整个天国的架构底下。前面马太福音前面25章讲到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到这里有个人比所罗门更大。好的，因此呢，现在你看见了，这里给我们看见马太本来是本来是罗马帝国的经纪人，现在给我们天国的经纪人，关于天国道的种种就写在这个前25章了。所以就怎么都主自己所说的话，尤其关于天国的道理，主讲的非常的清楚，我们主怎样是王。所以你看有马太5章6章7章给我们看见隐藏的国度，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就像什么呢？就像有大卫一样，大卫是王，但他没有宝座，人家看不出来他是王。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国度的性质，国度的性。但是呢，到了23、24、25的时候，国度有一天要彰显出来，要显现出来。所以一面是今天的，一面是将来，一面是隐藏的，一面将来要显出来的。有矛盾吗？没有矛盾，是似乎的矛盾而已。 然后呢，到了第十章，你看见到第十三章，你看见说这个天国的比喻，讲到天国的奥秘，讲到将来国度来的时候，有属天的部分，有属地的部分。所以呢，给我们看见说，今天改革中的弟兄姊妹看见属天的弟兄卫们，或者时代派的弟兄姊妹看见的是看见属地的啊，弟兄姊妹圣经里面都有的。所以你看，就是似乎的矛盾，其实没有矛盾的。然后呢，我们也说到第十章，给我们看见说主呼召门徒是天国之子，那么整个国度的实力是根据谁能当兵的，谁是健壮的人来估计的，所以是代表精英，对不对？但是只有精英能够代表他的实力，但是在这国度里面还有小孩，还有富人，还有不能当兵的人呢，没有力量的人呢。感谢主，到了十六、十七、十八，讲到教会。讲到教会的时候，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在教会里面所有的人都是小子，都是小号的人物。所以你看见吗？所有这个整个教会里面都是小人物，没有人是大的，很清楚的。好了，那么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要寻找这小子中的人，寻找弟兄，然后挽回他们，要挽回弟兄，然后要怜悯弟兄，要饶恕弟兄。好了，你看关于国度的种种，那一面是精英，一面是全体，这不是矛盾吗？但是一个是生，一个是长。你就是因为在家庭里面，当你受苦，你饶恕，你才会说得胜者，你才可以打仗，才可以当兵，才得胜，才是精英啊。所以就是这两个好像是矛盾的，但是没有矛盾。你打仗的时候，起步走的时候，一定要很非常整齐，但你家庭就是乱的。你很少看，你今天你没有办法，你家里如果小孩子的话，你整理半天他又是乱的。这是家，你不能说你把家就变成军队，不可能军队化。所以想到天国的时候，你看你精英的一面，你看你家庭可爱的一面。所以这就给我们看整个的国度的矛盾等等，国度中事物的矛盾。那么这个我们讲过了，但是我们要问，讲了这个国度以后怎么落实呢？到底今天我们怎么实行呢？那个秘诀在哪里？不，这个不光你听了所罗门这个话就完了，没有的。更要紧什么？那就是二七二八，就告诉我们天国是怎么落实的。现在我们主如果是我们，他怎么做我们的？这怎么落实的？清楚的。好了，现在我们看他怎么落实的。你读到马太二六二七二八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后来呢，人把主钉在十字架上。它上面怎么写呢？写这是犹太人王，三种不同的文字，希腊文跟希腊文、拉丁文跟希腊文。好了，那弟兄姊妹，你知道说，当我们主钉在十字架上面，有个牌子说，全世界有三种不同的文字宣告说他是犹太人王，这什么意思？弟兄姊妹，你要记得吗？当初几个博士来朝见主的，他们就要找谁？他们找犹太人王。主耶稣是不是犹太人？当然是。那么主耶稣是犹太王，是什么样的王？后来你知道希律为什么要杀害两岁女都杀了？他以为主耶稣来和他争夺王位，他错了，他完全错了。因为这个王是根据什么？根据大卫的模式来做王。大卫是先逃难，然后再做的王，先卑微才升高的，先隐藏然后才显露，这是大卫。大卫是这么做王的，那我们的主也是这么做王的。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现在你就知道他虽然是犹太人的王，结果呢，你就要送给犹太人的王的礼物是什么？是皇帝乳香末药，很清楚的。送他做什么？送他流亡用的，送他逃到埃及用的。那你要说王怎么要流亡？王应该叫别人流亡呢？这就是我们的王。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怎么落实呢？如果他真的是这样的王，那就表示他反而要流亡，要怎样怎样。好了，现在整个前面二十五章的确给我们看，他是犹太的王，他的确是天国的王，他的确要建立他的国度。感谢主，弟兄姊妹，他现在是隐藏的，将来要显现，将来做的荣耀的，我们都读过，都明白了，这都明白。现在问题怎么落实？国度怎么实现？那世界上国度实现很简单，用枪、用炮、用武力就好，用铁杖管辖万国。然后看亚历山大征服了全世界，他不能活多少。好了，今天我们主是不是也建立地上用武力，然后就把所有的国通通打碎？他坐在宝山，不是的。我们的主他怎么落实的？是这个国度怎么落实？他怎么落实？我们也怎么落实？所以等到你读到二六、二七、二八，你看得很清楚。 你看他们把它挂在十字架上，上面写着是犹太的王。所以弟兄姊妹，你怎么呈现主耶稣是犹太的王？十字架，明白吗？现在很清楚，你怎么表现？不错，我们读了半天，我们懂，我们这些司法语文懂，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的国度怎样怎样，但全世界怎么叫他的王？弟兄姊妹，主有一个办法，这个整个国度的落实，整个王整个变成时代的，为什么？因为这个王必须显在什么？显在十字架上，很清楚的。全世界你只要看着十字架，就知道他是犹太王。这神的旨意，虽然人在什么上面把他挂了三个字，好像羞辱他、弃绝他，这是人。但是其实呢，不要忘记，在神，其实对神来说是神的旨意。既然前面二十五章讲到天国，后面三章给我们看天国怎么落实的，那弟兄姊妹，他既然是既然是这个逃亡的，既然先卑微后升高的，那什么意思？那一定是先是十字架，然后才有冠冕。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因为这个缘故，真正落实以后，你看见吗？我们的主是钉在十字架。哦，现在你明白为什么十字又是死？十字是大卫的数，所以十四代，大卫是先流亡，然后才登基的，先卑微才升高的。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主耶稣是正月十四号钉十字架的。所以现在你明白了，现在这个276、278跟前面二十五节接轨的，就接起来了。你看见没有？前面给我们看犹太人的王，后面这段也是犹太人的王。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怎么接轨的很清楚，那给我们看，你说前面讲十四，我们的主果然十四号那天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现在我们说，你真的要明白约拿书，很清楚，要从这里开始，从这里落实的。然后呢，就矛盾就来了，四五的矛盾，他救了他自己，他不能救自己，他救了别人，他不能救自己，他是救主不错，但他居然不能救，这不是自我的矛盾。但同时他的以色列的王，他应该从上面下来，他不能下来，稀奇不稀？在犹太人的口里面，犹太人的王变成以色列的王，为什么？因为当你讲犹太人的王，你只讲以色列两个支派，只讲到犹大跟便雅悯两个支派而已，如此而已，这个太小了。但现在圣灵就给我们看一个，其实我们的主是以色列的王，很清楚是以色列的王。所以就是这都是从敌人的口中这么说的，敌人讽刺他说是犹太人的王，然后敌人笑他说他应该以色列的王应该从上面下来，但是就是我们知道他不能下来，为什么？因为十字架是他的宝座，我们讲过了，所以他不能下来，他就是因为十字架是他的宝座，所以定十字架的人，同定十字架的本来误会他有一个，后来悔改了。他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可见他知道定十字架那个时候，他没有看见一个人在定十字架被人摧残以后还好像站在宝座上一样，你看一点都没有失态，一点都没有。 你知道很多人的这个叫枪毙以前那种狼狈的心，你没办法去形容他多狼狈的，但是我们的主没有，我们说好像一件事好一件事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事情一样，就是什么那个表现，看在那个贼的眼里，看在强盗的眼里，他知道说这个是王，他为什么不肯下？他不能下来，因为十字架是他的宝座。所以就是什么，现在你明白了，只有十字架才能够落实，他的确是先卑微后升高，先经过十字架然后才得到冠冕。所以感谢主，就是这个就是国度的原则，明白吗？现在我们明白吗？一面为什么它是最小的？因为十字架把它带到世界。为什么是最大的？感谢主，它得到冠冕，得到荣耀了。所以明白，不再是我的，你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这个道理矛盾的没有矛盾。所以在这里，我想很清楚的，你读到后面这一段，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给我们看见了这样的一幅图画。好。那不止如此，然后呢，他果然到了地狱三天三夜，然后最后呢，终于被吐出来。那么这个活动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有关系啊。现在我要问大家，他的确在世上做王了，但十字架把他钉死了，钉死了以后，这个人就没有了，就完了，就结局了。那现在我要问，福音是不是以十字架做结局的？不是， 如果十字架主定了这些就完了，他做王做完了就完了，那我要问弟兄姊妹，这个基督教是没有下文的基督教，福音是没有下文的福音。感谢主，为什么福音是福音？如果你讲的国度，如果你讲的主做王讲掌权的话，我们怎么知道他最后果然就是王？尤其等到马太福音最后一章怎么讲，等到主复活，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他不只是犹太的王，不只是以色列的王，他是宇宙的王。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的国王，这就是我们国度的王。那现在我们要问，他做了什么能叫他变成宇宙的王？如果他定时是这样，他做了王，但他主到底死了？如果主死了，他死了，穆罕默德死了，犹太有这个许多的教主，这个释迦牟尼也死了，然后很多人都死了。那现在我们要问，我们的主不是也死了吗？如果他们从被死拘禁，没有从这大棺材里出来，他们下到山根被扣住了，主也下到山根也被扣住了。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虽然他实际上做王，但实际上最后是被死打败的。看见没？被死打败的。每一个人为什么贪生怕死？为什么要去算命？都是被死打败的。你看见没有？所以你看见吗？在这里，你所以保罗能说死啊，你的足够在哪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不管一个人多英雄，到了最后一到了死就完。所以你记不记得这个毛泽东曾经有过一段谈话，他说我不仅要见上帝了，你不管他多轰轰烈烈，他最后要死。你看见没有？而且这所以这个亚历山大他死的时候，死以前他吩咐大家说，我死的时候你在我棺材的旁边挖两个洞，让我的手从洞里伸出来，然后游行全世界，告诉全世界说，我亚历山大虽然征服了全世界，但是我来的是两手空空，我去的也是两手空空。弟兄姊妹，亚历山大是如此，希特勒是如此，拿破仑如此，所有历史历代所有的英雄豪杰都是如此，没有一个人胜过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死是个仇敌，是撒旦用来捆绑人的仇敌。当人被放在阴间的时候，这个阴间只是放流人的，从来不放人，只能够进来，没有人出去过，所有进来欢迎进来，没有出去过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主要做宇宙的王，如果我们主果然天国的王的话，请大家记得他一定要胜过最后的仇敌。什么时候他能胜过死，而且从死里不能去出来的话，那就是他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现在你看见说他真的落实了，现在你看见一面他是软弱的，一面是刚硬，他死的时候是软弱的，好像是软弱的，他起来是强壮的。为什么？因为他复活的那一天是死宣告死亡的那一天。死什么时候宣告死亡？死从来不死的，只要死不死我们就都死了。但是感谢主，等到死亡那一天，等到宣告死的那一天，就是我们蒙拯救的那一天，就是我们复活，就是主复活的，他是初熟的果子。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吗？为什么讲死而复活？为什么要讲这一个故事呢？很清楚，就是给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主他是得胜的。我举个例子，当你讲到大卫流亡的故事，你看他好像没有用，对不对？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到一个地方，像地毯似的，像被人找跳蚤一样，找石头一样，到处被追赶，他是很软弱，很没有用的。你看，但是不要忘记是大卫的国度。我们主耶稣就是在主耶稣在人的感定十字架各方面给人感觉好像是没有用的，所以十字架对于犹太人来讲是软弱，对于希利尼人来讲是愚拙。但是我们知道是神的能力和神的智慧。好了，但是不管怎么样，起码表面上是如此，这个字是很稀奇的，很清楚的。但是感谢主，他重的时候是软弱的，他起的时候却是强壮。所以就是你不能把十字架放，所以你看见了，从来没有人从这里面冲破过。所以借着十字架，借着了死，冲破了死亡，他自己直捣黄龙，你看见没有？他直捣黄龙，因为他里面充满了生命，所以你看见了，那个整个阴间不能hold他，控制不了，装不了他，装不了什么，当然就爆发出来，爆发出来就是复活。 所以他第一个是征服了死。所以弟兄姊妹，真正的英雄好汉是胜过死。所有人讲古今多少的英雄豪杰风流人物，要不管什么样的人，你看见吗？都很自豪，都怎样怎样，好像你看过秦始皇，你看看万里长城，秦始皇今天在哪里？秦始皇就被阴间完全扣住了。所以弟兄姊妹，最后真正做王是那个似乎最软弱的，似乎是最愚拙的。弟兄姊妹，神的能力，神的软弱比人更有能力，神的智慧，神的愚拙比人更有智慧。这是似乎的矛盾，但是感谢主，这个就是死而复活的似乎的矛盾。所以你读到二六二七二八，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这样的启示。那么好，我刚才不是讲过吗？这个大卫他流亡，流亡，所以你看见都是好像没有用的一面。但是不要忘记啊，你还记不记得他得胜的一面？那这个就很有意思了。所以你要你，所以现在你看，你们前面二十五章给我们看见大卫上，我们的主像大卫一样东逃西逃，但最后呢，不要忘了他怎么得胜的？他得胜就像大卫得胜。那么讲到大卫，大家知道不知道？大卫曾经在诗篇里面写了一句话，他说：“我的父母弃绝我，我耶和华却收留我。”这是大卫自己讲的。为什么？因为一共八个儿，他最小的。但是呢，你看见吗？父母弃绝为什么？因为觉得他是放羊，放羊，而且看不起他，所以让他去放羊去。所以等到真正的撒母耳来招他的儿子的时候，他们做梦也没想到大卫，没有想到，因为外面哥哥，他的哥哥们个个又高又大，因为这个个个都是像个做王，有王相，有君王相。但是呢，这个谁呀？撒母耳一看看，摇摇头，摇摇头，然后问耶西还有吗？啊，这个时候耶西他说还有一个，你明白吗？所以这个时候他们才想起大卫，所以大卫说：“这个父母弃绝我。”所以可见他在家里老吧，最小老幺啊，是最看不起，最这个不被看重的，最不被看重。当然了，普通这个画里面画，尤其你看兰基罗画，因为如果大家到这个到那什么到这个比如到意大利去，如果你到特别到那 Florence 去看，你知道，尤其在一个小山上有一个大卫的画像，那实在米开朗基罗画，那是你如果找一个这个英俊的美男子，那是在那个人像大卫一样。但是很奇怪，他虽然他大概他的确是你明明讲他是英俊没有错，但是很奇怪，可见他的哥哥比他更厉害，个高手马大，而个个都应该做君王。所以在他父母的眼光中来看呢，这个最差的，我们认为米开朗基罗就是最了不起的，这个我们大他父母觉得最差的。所以父母弃绝我，耶和华却收留我。所以弟兄姊妹，他居然可以做个君王。好了，那你还记不记得他为什么主让他睡？因为他有个生命叫得胜的生命。他得胜生命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他牧羊的时候开始的。你看见吗？他被人弃绝，他一天到晚去牧羊。他这个牧童也许呢，如果中国人的牧童一定拿了第一嘛。那这个有以色列人就不一定了。不管怎么样，这个大卫是喜欢唱歌的。好了，也许白天看见太阳，晚上看月亮星星，那么总是把羊就赶到羊圈里面去。好了，那少年的经历应该是被人忘记的经历。一个年轻人能做什么呢？在那个时候，就是神暗中雕刻他的时候。暗中怎么雕刻他呢？你看见了，他是个牧羊人。因为他是牧羊人，所以他后来才能写说：“耶和华是我的牧人，我必不致缺乏。”所以很多的诗呢，应该是那个时候，你知道吗？他那个时候他写的。但是那个时候呢，我们觉得他是小孩子了，但是不要忘记，神已经在那装备他了。后来为什么大卫坐在宝座上？因为神已经给他一个做王的生命。那你怎么知道呢？那你晓得有一次呢，他就到战场去。战场去的时候，刚好是在一个谷里面，两边对阵。那么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对阵。那么在校阵的时候，就是哥利亚，又高又大。我想这一段是儿童班大家都听过，那么大家应该很熟的。好了，然后呢，两个对阵的时候啊，就心慌慌，因为对阵大家都用最粗鲁的话，就是羞辱对方的话，他一定要把你激怒了。然后看不起你，那最要紧是心战呢。你越讲的厉害，这个然后那个这个士兵就心慌慌啊。那这个还没有打仗给你败了，所以呢，就在那个时候他咒骂这个耶和华的时候，哎，结果那个时候这个大卫他的父亲就说：“你去看我的弟兄，看我你的哥哥们在前面在打仗嘛，去看看。”他当然还小，当然不配去打仗了。好了，随后他说：“ 去了以后，他哥哥就很生气啊，你不好再看羊，你像那羊跑哪里去了呢？你不好尽忠职守啊，所以呢，就怪他的这个弟弟。但他弟弟呢，到了战场，听到爸爸的话嘛，结果听见有人咒诅耶和华，他就生气起来，他说怎么可能这个事会发生呢？所以他就问说，这个人什么样的人？然后如果我们真的可以拿下来，我怎样？好，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了。所以后来呢，他七讲八讲，后来这个话就传到了就扫罗的手里。那么意思就是说，他呢觉得他应该去对付这个人。那比如他有条件没有？没有条件，他不是个战士啊，他还没有到了战士的条件，还没有到了年龄，所以他爸爸，所以他哥哥说你去牧羊去好了，这不是你的事。你现在你打仗，你根本是个这个都不可能。好了，要让他去，结果他没有去啊。后来他仍然就留在那里。刘在亮他们说好了，那既然你现在去打仗，我们要保护你啊，所以他们就给他带上盔甲，然后他们所有这个别人就给他带上，但是他还小嘛，他根本走哪穿那个甲盔以后根本走不动的，你知道吗？所以这个打仗根本是累赘，所有的甲盔对于许多年长的大人说来也是保护，对他来也是累赘，所以他说我不要了，这通通不要了，你不要了太危险了，然后你起码拿一把刀嘛，他手里一把刀也没有。然后圣经告诉我，他只在到溪里面，因为根本在河谷里面，所以你一顺手在溪带旁边就能找到五颗那个石头。那不要忘了，这个石头是圆的石头。圆的石头什么意思？就表示这个石头本来不是圆的，本来可能有棱有角，但是被水一直冲，一直冲，一直冲，从最后呢就变成。你看它挑了五个，而且五个呢是圆的。那不要忘记，它是一定经过训练的。他如果没有经过训练，他怎么调遣什么石头有用可以当武器呢？他知道怎么选选五个石头。那所以可见呢，证明他从前仓风露宿的时候，从前做牧童的时候，把羊从一个地方带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那不是要经过多少溪，一定经过溪流，然后呢，他一定很多野兽要对付，你怎么对付呢？那他手里没有东西，他只能拿石头对付，那石头对付，所以他一定拿着那个又水准的，所以他知道怎么捡石头。所以如果他小时候没有操练，他临时就慌了。你如果小时候你看了，如果你在河边没有看过这些东西，你今天让你从河边经过，你一定什么都看不到，你手里没有枪，那见了你面对敌人一定打败仗。所以那个得胜的习惯和得胜的那个生命经历是在他做牧童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不是后来才有的。那么然后呢，他为什么要取信于那些人？他说你是他就自我推荐了。那么因为他有讲大话，有时候你读那段话觉得好像他是不是讲大话，他说不是，他说我从前做牧童，他说我做牧童碰到很多狮子，碰到很多熊，结果呢那个狮子就被什么，就被这个羊，就把羊就挪走了。那结果怎么样？他说我就把它追回来，追回来就把狮子打死，还揪着他的胡子，还讲了揪他的胡子，你看这个描写很细腻，你把狮子打死还揪他胡子，你明白吗？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小小的大卫，他为着做好牧人，他宁可为好牧人舍命，结果他不顾惜生命，结果最后怎么胜过了狮子，而且救了他的胡子。弟兄姊妹，他凭着这个，他可以打仗，凭着这个可以胜过哥利亚。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他自我推荐的，不要忘记，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不要忘记，我们的主他就是知道所有的人都被死俱惊，我们都像羊一样都牵在他的手里，他是好牧人，好牧人愿意为我们舍命，所以他从死亡这个狮子里面，他抢夺我们这些人，把我们抢回来，因为我们都他这样被抢回来的。感谢主，他胜过那条狮子，不光征服了他，而救了他的胡子。什么叫做胡子？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啊，你的权势在哪里？等他把毒钩拿走了，等他把死的权势拿走了，弟兄姊妹，你还怕死吗？所以今天我们只是经过死亡阴影的诱惑，我们不是经过死亡的诱惑，是主耶稣为我们经过死亡的诱惑，我们不过经过影子而已。狗会伤人，狗的影子不会伤人。所以弟兄姊妹，死亡能伤害我们，但死亡的阴影不能伤害我们，就是因为那次我们的主胜过了那个狮子，救了他的胡子。弟兄姊妹，他胜过了死，这就是死而复活的故事。那么弟兄姊妹，约拿告诉我们，约拿很清楚告诉我们， 为什么后来约拿直到了尼尼微还用外国腔调讲了五个字，让全国上上下下都悔改了，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整个的亚述的国度是拜鱼神，现在他们还有一个人从鱼腹里面争出来，完全胜，因为鱼神表示鱼是最大，没有人能够胜过他。但现在约拿走在街上的时候，弟兄姊妹，为什么他们不能不信？他听见他口里说尼尼微再过四十天就要灭亡，这个大家都听见，但要不大家看见，看见这里有一个人从鱼肚子里面出来，他们大最大的就是鱼神，没有人比鱼神更大的。如果有人能够胜过鱼，能够征服鱼，能够从里面出来，弟兄姊妹，他一定是比鱼神更大的。所以弟兄姊妹，他们就知道说，原来创造沧海的神，弟兄姊妹，乃是真神。所以从上到下完完全全悔改。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说，100多万人悔改，尼尼微人悔改相信是为什么？因为约拿对那个时代，对尼尼微来讲成了神迹。为什么？他们拜鱼神，以为鱼神最大，没有人能征服鱼神，结果他从里面出来了。对这个邪恶的时代来说，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被死监禁，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胜过了死，就变成最大的神。其实撒旦就是那个，撒旦就是那个神。那么，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居然胜过了死亡，复活那一天就是死胜过的那一天。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从复活，当我们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就好像在约旦，就好像约拿从鱼腹里面走出来一样。弟兄姊妹，他走在这个世界上，就对尼尼微成了神迹。我们主从死里复活以后，对整个的罪恶世代来讲，他成了唯一的神迹。所以感谢主的兄弟，他不只是死而复活，这是最，这是神所做的最大的神迹，而且更重要的，他这个人就变成最大的。你只要看看他，你不能不相信他；你要看看约拿，你不能不相信，因为很清楚的，有一个人分明的是从鱼腹里面平安的走出来的。那么感谢主，2000多年前。我们的主不止死了，而且他要从死里出来，死亡不能够遇见他，而且他从阴间里面把我们这些人抢了回来，就好像大卫一样，弟兄姊妹，从狮子的口里面抢过那个羊来。所以弟兄姊妹，大卫是这样的一个王，我们的主也是这样的一个王，他先卑微，然后得了荣耀。那么他怎么求的胡子，就是求的狮子的胡子，就是马太26:27-28所告诉我的，我想是够清楚了。所以这一段为什么跟天国有关系？因为只有胜过死的才是真正的王，才是宇宙的王，不光是犹太人的王，不光是以色列的王。弟兄姊妹，感谢主，原则来讲，十字架是他的宝座，感谢主，虽然是最软弱，却是最刚强。但最重要的就是因着主从死里复活，弟兄姊妹，你看主对这个世代来讲就变成了这个时代唯一的神迹。感谢主，从这里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主把约拿书给我们。好了，我想我们还有一些我们今天晚上我们要结束，所以我们从7:30到9:30。那么根据预测，今天晚上要下雪，所以弟兄姊妹，你们斟酌你们情，如果实在困难，你们非要勉强，我们会把这个挂在网上，弟兄姊妹还可以听。但是只要有一个人两个人，我还是继续讲，不要紧，你们只要能够来就尽量，不要勉强。但是我想求主给大家恩典。那么要紧就是，如果可能的话，大家回去把约拿书再多读几遍。这本书是实在太可爱的一本书，实在说来你不忍释手。你读完了以后，你觉得太精彩的一本书了。虽然是短短的4章，啊，实在说来今天晚上应该是不够，但是我想我们今晚可以把它结束了。好，我想这个呢就是今天早上就是我们好好低头的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没有想到在你的话语里有这么多的丰富，我们不能不向你低头敬拜。我们承认我们读圣经太懒散， 我们承认我们太糊涂了，我们怎么读怎么读我们就是看不见，但是我感谢你今天你开我们的眼睛，但是这些话不只开明我们，也让我们走在这条路上，是吧？我们何等愿意你在我们身上工作，你是初熟的果子，所以感谢主，因着你所经过的我们也要经过，我们就变成蒙恩，我们变得有救的一份人，是吧？我们求你继续在我们身上做拯救的工作，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